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幸福达人你我他，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上一次我们把话题转到圣经上面，两个小人物，就是两个接生婆，哎，他们的工作压力啊，可能比你我任何一个人都大。这两个收生婆，他们压力大，还不只是因为接生的关系，他们压力大也不是因为连上帝都知道他们的名字，连耶和华都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压力大是因为法老都知道他们是谁。
哦，这个我就是不太理解这一点。这个，照这个圣经的记载的话，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人数也不少啊，其实上百万嘛，对不对？
对对对，你觉得
上百万就两个收生婆够用吗？
你看他圣经是这么说的，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当时可能收生婆很多啊，一个名叫施弗拉，一个叫普阿。让埃及王就是法老对他们说，这对他们说的时候只是对所有的收生婆下了一个命令，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但是呢，这两个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孩子的性命。
哦，所以其他大概有3000多个收生婆通通就是照办，只有这两个违反这个法老的意思
啊。对啊，你日子久了就晓得啦，这上面的政府官员就一层一层往上报，知道说哎，怎么就这两个人老是留一些希伯来的男孩呢？所以他们就蒙了法老埃及王的召见啊。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孩子的性命，存留男孩的性命？
哎呦，那讲起来是那个时候的法老还是不错的，这个要是发生在中国还要再问干嘛，直接就当场把他腰斩了就算了嘛，对不对？
哎，你不要乱讲，你老是忘记我们现在在良友台广播做节目，你怎么老是要弄两个版出来
对不对？还有给他机会让他讲话的，还有
你就知道埃及王了，这一道命令他是亲自关切的。就像这个奥巴马总统，他的健保呢，他是有个人立场在里面，他非这么做不行的。
对啊，还有同性恋也是啊，对不对？
你说他是同性恋啊？
我没有说他是的，可是可能他的亲友或者什么里面啊，他要搞清楚他到底是不是，反正他就是想办法。这他是美国历史以来总统里面对同性恋议题最算是他最努力一直要让他通过同性恋婚姻的一个这个总统嘛。
从法老就亲自关注这个政策，本来埃及人要灭绝以色列人，这固然是一件大事，可是以色列人有几十万，甚至上了百万。
对，
那你在这个族群里面呢，自觉命苦，这我们讲了好多了。你不过是两个小收生婆，没想到有一天呢，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命脉突然交到你的手上，而且你可以不要淌这滩浑水的，你就把他们的男孩照着埃及法老的命令给他杀掉就算了，
下不了手啊。
那这两个人是不是神所特别去高抹的，神特别任命的？好像也不是，只是他们有一个见识，他们知道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敬畏神的事情，这是你要么侍奉神要么侍奉法老的关键时刻，不单是整个他们家族的关键时刻，也是他个人的关键时刻。所以我说为什么跟前面我们讲的不一样，突然哎呦，他不是在一个这个所谓神的旨意的列车啊，历史的潮流里面跟着走就好了。你突然自己有一个选择，你要不要在这个关键时刻关键立场上跟自己过不去，这带来的后果是不得了的。你不但要杀人，你还要被杀。或者说你或是杀人，你或是被杀。怎么办？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他们这样给他们接生啊，法老把他们招来，那他们就怎么说的呢？
法老他就是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
那他们怎么对法老说呢？
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和埃及妇人不同，以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到，他们已经生产。你看这个，这就回到我们这个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对不对？
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呢，信神的人呢，为了这个一些正面的事情呢，可不可以说谎？对不对？你看他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说一个善意的谎言嘛，对不对？他在他的工作上面，这个老板一问下来， 哎，怎么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么做啦、啊、结果呢你就想一个理由这样子告诉他，哎呦好像圣经看起来好像蛮鼓励这样的事情。
这个呢你笑什么？
没有，我就跟着你讲啊。你刚刚是
你觉得这个事情跟这个基督徒能不能说谎有关系吗？
他是觉得法老是智商有问题吗？还是怎么样啊？你觉得希伯来妇人跟埃及妇人会差成这个样子吗？他这个理由讲了，这个法老会相信吗？这个我就看不太懂，而且好像真的法老好像也没刁难他们呢。这个就是让我们觉得这个很奇怪、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谎言，这样子的谎言是不是神容许的呢？
你看这都是中国思想哈。
这又是中国思想、
对，因为你想要撒谎，所以你在圣经里面一看到这一类的情形呢，就马上就拿出来问，其实这段圣经跟基督徒可不可以撒谎有没有关系？完全没有关系
啊。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平常讲的话呢，通通都是白谎大谎小谎的撒一通啊，你认为他们就一定是撒谎？他们不见得是撒谎。第三点呢，我们刚才讲过了，这是一个在历史存亡、生死存亡，这侍奉神跟侍奉法老的关键时刻，你要站在那个时刻你再去说、没有站在那个时刻、不要随便讲说因为他撒谎我也撒谎、
反正还是要看情况的严重的程度、
不是，你是记不记得主耶稣去看拉撒路怎么看的？
主耶稣去看拉撒路，他还拖了一段时间才去的。
对嘛，这事情其实很简单、不需要撒谎，你懂的意思吗？因为法老为什么是叫收生婆去杀？为什么、因为临盆的时候、男人不能进去，不是像小辈、太太生女儿，三个女儿他都进去看。
这是美国的习惯嘛，对不对？
收生婆就是跟那个太太两个人在里边。
哦，
他也许两个收生婆去在里边，对不对？为什么说看是男孩就把他杀了？因为别人还没看见，所以你生出来是个死的就是个死的了。他这个杀这个孩子呢，不能当着家人的面杀。这妈妈正痛的刚不知道，他就说孩子死了就孩子死了吗？
哎呦，就这个一手把他的鼻子捂住就好了。
对，那可是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要死呢？不是，你生下来是女孩就存留，生下来是男孩就不存留嘛。那你只要稍微拖延一下让他出来就行了嘛。
或者说晚一点到这样子，是不是？
或者晚一点到，或者
晚一点到孩子也能够生出来，还要收生婆、
当然了，是这样子的。生孩子是讲，因为希伯来妇人生的多，我太太生第一胎的时候、哎呀可是吃了不少苦头，生第二胎的时候嘣就掉出来了。
对，第二胎都比较容易。
对对对，然后我太太自己呢，她是老二，这个他是谁接生的呢？据他爸爸讲，是他爸爸接生的。
真的？
来不及嘛，他收生婆还没到，他就把他小脑袋给拽出来了。
哎呦，
对，这个收生这件事情呢，你说他难呢，他固然是很难的。可是你要是顺产的话，又希伯来人生这么多，你稍微晚一点到，而且你看这个电视剧里面不是什么要去烧一壶开水，要进进出出，对不对？你就看他出来，你稍微出去一下，进来一下，他生下来了，生下来有别人在，你就不能杀他了嘛。这个不见得是在跟法老说谎话，而是他们有一个战略。你拿他没办法，因为这个事情是交给我做的，那要不然你们自己搞好了嘛。对不对？我真的不是要骗你啊，但是我每次就是孩子生下来，家人也看见了，或者妈妈已经看见，我不能杀了，对吧？
所以他这个理由被法老所接受的原因就在此，就对了。
我不知道，这几千年以前的事情我怎么晓得。但是你看主耶稣晚一点去看拉撒路，就是跟这两个收生婆学的。那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太太下一次生的时候你晚一点到，生出来就会是男孩，知道吗？
原来问题就出在这里就对了。
对。
因为进去看，所以那个孩子的性别可以在出来之前瞬间可以变化，这样子。总算搞懂了。来不及了啦。
好了，小贝，那我们今天先停在这个地方啊。这个节目做下来，你将来要感谢蒙哥，生男孩怎么生的？
就是晚一点到，这样就会出人意外的平安。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是陆佳。那我们已经听了我们的春晓姐妹讲了她成长的这个过程，信仰的经过，以及她进入婚姻的这些的中间很多的细节哈。那底下呢，我们要听说她从去年就得了一个胖儿子，是不是他们这对神所配合的婚姻呢也有了一个很美的果子，是不是他们的那看见这个胖娃娃之后有哪一些的负担没有啊？
负担的话也没有特别明确的想过，总之呢觉得是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总要想办法服侍主然后也总要想办法说至少这个儿子一定要让他在主里面那么也希望他能够以后有这样的力量，有这样的智慧来服侍主。
这跟你当初还没有信主之前你想的一样吗？有多大的差距？
那信主之前当然没有想过会结婚，也没有想过生孩子之类的事情，也就谈不上是不是有什么差距的。
有个问题我一直蛮有兴趣的哈，就是因为我自己不是姐妹嘛，就是说当一个姐妹当她怀胎十月这个过程，对不对？当一个新的生命在你的肚子里面一天一天的长大的时候，你们姐妹心里在想什么？
现在因为已经一岁多了，这个孩子我都有点忘记掉了。
对，忘记掉了。
不过好，我还是比较细心的，我把我怀孕的时候基本上每天都是写日记的。
你写日记。
都记下来了。就觉得这个孩子是主赐给我们的。
是。
所以他的一切我都要交在主手中，所以哪怕是写日记我都是以祷告为主。
有祷告哈，虽然随着这个你们的小宝贝慢慢长大的这个过程中，显然你会不断的为他预备许许多多的东西，是不是？吃的啊，穿的，他生病了就给他看医生啊，是不是？不单只有你们两个关心，可能双方的家长都会来。也是非常的呵护和疼爱自己的孙子哈，那有没有想过我们自己成为了父母的这个同时啊，其实神也把我们的个体，包括我们的春晓姐妹，还有我们的巴拿巴弟兄哈，他想把我们生在神的家里面，他为我们预备了很多的事情，包括环境也好，家人也好，弟兄姐妹也好，信仰中间所需要的就是神的话啊，我们的圣经啊，还有一些主内的肢体，包括世外桃源。那当我们得了这么多啊，得了丈夫，得了儿子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回头想到说，神有没有在我们身上，他也想得什么？这个你们夫妻之间，或者说我们的春晓姐妹，你平常有哪些的想法呢？
想法的话呢，也就是说有是肯定有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也没有那么明确因为在服侍主这条道路上的话，我觉得很多时候呢也会有那么点迷茫吧。有的话的话就是道理啊，我觉得都是比较好讲，但是等到要去做的时候呢，总是会有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或者说自己本身信心的软弱啊，或者说有的时候环境的阻碍啊，然后呢可能经过了多了以后，一直把这件事情耽搁的自己这个人啊，就自然而然就变得懒惰了。
是，但是我依稀还记得你上回有讲的那个决定的那个勇敢啊，那个信心啊对不对？这个信心真的是大的，是吧？一般人就是信主的人中间也很难有这么大的决心说好，我死就死吧，是吧？如果我们传福音有这样大的信心，那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难倒我们的哈。那我也知道我们的春晓姐妹现在是一个中文老师，对不对？ 嗯，你有什么样的心愿呢？在你的信仰上或者在你的职场上，你有什么样的心愿呢？
心愿的话，其实我一直都希望说，首先我要改变自己，因为虽然我是一个基督徒的啊，我也受过洗了，但是我认为很多时候自己因为这个罪在自己的身体里面发动的时候，很多时候我真的是除了靠主耶稣，我自己是没有一点抵御的能力的。
嗯，
所以我首先就是说想要做的就是我希望主耶稣能够更多的改变我，让我能够更加的就是说符合他认为或者说符合他的心意吧，因为我其实自己真的是非常败坏的一个人。
嗯，来认识到自己想要改变自己哈，
对，把自己身上的那些缺点那些软弱那些自私啊都拿去，甚至那些愚蠢都拿去，因为我是一个老师嘛，
是
我面对的是那些青少年的学生，
嗯，
那我总是希望能够在工作的同时能够希望把我们的主的这个信息能够带给他。
嗯嗯，没错啊，这个也真的是很好的一个职业哈，因为作为老师为人师表，你面对这么多成长的这些孩子们的这个可以说相对比较干净单纯的这些心灵哈，我们到底要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在他们心里留下什么啊，这可能也是让我们这些做老师的，特别是像你信主做了基督徒老师，有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哈。那回头呢，回到家里面面对你的丈夫，你们平常有在交流吗？在服侍的这方面
会有吧，但是比较亏欠的事也不多因为有一点特殊情况，就是我们工作的地点也是比较远嘛，所以回到家里以后啦，
是
聚在一起的时间也不多，还有一个回到家里以后可能也都是比较疲惫的状态，有的时候可能话也说不上几句，等到吃完饭啊，自己把自己一些要打理的东西打理好了以后啊，就已经很晚了，可能这个人也很疲惫，觉得想要休息了。
是是是，我们的肉体有时候会让我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哈。但是我们的姐妹有这么大勇敢的姐妹，总是神说的我们要成为弟兄的帮助嘛，对不对？
对，所以我就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说帕拉巴地球能够走出去，那我说我一定能够跟上去的。另外的话就是说，反正服侍的路的话，反正现在也有做一点，比如说就在教会里面啊做一点服侍，那么也比较微薄吧，但是呢至少我觉得我们都去尽上一点力。
那孙小姐妹，那你家里面爸爸妈妈，听说你还有个姐姐嘛，对不对？他们的信仰状况怎么样啊？
他们都还没有信主。
那现在你已经是一个阶段了，上有老下有小，是不是？两头都还没信主，是不是？
是啊。
那你现在又夹在最中间。
对啊。
不过感谢主，你们有一对夫妻，是不是？
是是是。
你们最喜欢夫妻两个人的那句话叫什么来着？
这
是说鼻子偕老啊，希望你们偕老的时候呢，这个家里面的福音是不是我们能够好好的向他们传？
对，也一直都在想。不过像我爸爸妈妈的话，我认为他们其实进步也是蛮大的，至少他们起先是他们也不知道有巴拿巴弟兄这个人的时候，一听到说我信主，他们的反应是非常的激烈。
那你受到这个逼迫了没有啊？像保罗那样？
怎么说呢？有那么一点吧。他们觉得说信主了会怎么样啊？那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有一次啊，就是说我在听节目嘛，那因为家里没有耳麦，
是
用音响听的，然后爸一听到说我在听基督教的节目，他就把家里的电源给切断。非常火，火非常大。但是当时切断以后，那么他不让听嘛，那么我就在房间里面静静坐着，那我也不知道做什么啊，然后就只能这样静下心来就祷告。我就说祷告，我说主啊，因为爸爸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他不懂，所以求你能够除去他心头的怒气。然后就这样一个简短的祷告，然后后来呢，反正因为电源切断了嘛，那么家里因为是晚上嘛，对不对？
是
没有电肯定不行了，所以呢 我妈就出来了啊，因为我妈在里面看电视嘛，电突然断了，她也很不爽，然后她又把电给搬回去了。我也没有继续听节目，但是我就是这样祷告的，然后后来也晚上就睡觉了。后来就这件事情感觉也跟没发生过一样，第二天又继续是正常的，我们平时跟爸妈是什么关系，后来也知道，就像没发生过一样，他们也没有在这个问题解啊质问啊怎么样的。然后后来慢慢慢慢的，反正等到他们了解我和巴拿巴弟兄在一起，然后我们都是基督徒，反正也都是这一个信仰，他们也没有觉得说一定信任基督有什么他们曾经预想到的那些不正常的表现啊怎么样，他们也就慢慢接受了。
嗯嗯。
那而且我结婚的时候也是爸爸领着我进教堂，
嗯，
把我带到牧师面前。
啊、哦，至少说他从心理上是接纳你们这对基督徒的夫妻，是不是？
对，
对这个信仰他也不是那么的排斥，但是要这个爸爸妈妈有一天能够啊，包括你们家的小宝宝，是不是啊，都带到主的面前呢？真的还有很长的路哈。
对，还有很长的路，我们也一直在祷告，在努力。
是，相信这样的问题呢，也存在在很多成家的一些弟兄姐妹的啊婚姻里面啦。啊，就是说夫妻两个已经信主啦，但是双方的家人总有一个或者两个他没有信主哈。这就一直成为我们心中的一件就是不得不面对的事情，是不是？那底下我们面对的不单我们要服侍，对不对？主把我们生在他的家里面，一定在期望我们能够长大啊，不只是受恩宠，反而要起来服侍别人。那我们要服侍我们的父母，至少在福音的事情上我们要服侍他们的灵魂哈。而且面对孩子也是一样，但希望神带领我们哈，就像当初他怎么让你回转到他的面前，我相信神也一定会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家庭里面在做这样的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更多更多的啊，想想我们这位奇妙的神，他曾经在巴拿巴弟兄和春晓姐妹身上成就的这件美事，不止一件了，它是一连串的，是不是？
对，一连串，
啊、一连串。可能现在是美事，对不对？难处还没来。
对，
因为神说他是炼金之人的火，漂布之人的茧啊，我们要被他所熬炼啊。圣愿我们底下我们遇见艰难困苦、雨淋水冲、风吹的时候，都能够啊坚定我们的信仰，而且我们能够不断的往前跑哈。谢谢你春晓姐妹，很高兴听到你的故事，希望将来有一天倘若神预备，希望你家里有更多的人能够信主回转，听到他们的好消息。
好，
嗯，好的，谢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样了，
再见。